林从熙一怔，冷寒铁是下过这样的命令，他还因为说错话被唐毅抽了一皮带，可是却从没想到真的要进口啊。王威义、刘开山也是，但陈枕刘、花染臣、唐毅等人却谨遵着。不过唐毅等人是当作长官命令来执行，而陈枕刘和花染臣更多的是慑于冷寒铁的威势。相比之下，王威义、刘开山和林从熙却顺应个人性格而为，不以冷寒铁的话语为最高指令。从某种意义上讲，三个人都是不畏强权的那种。王威义是基于学者的清高与人格独立，刘开山是草莽的匪气与强悍本色。那自己呢，为何屡屡明明知道冷寒铁的冷酷，却敢于忤逆他的命令呢？他的后背微微出了汗，莫非正是这些细节泄露了自己的马脚吗？这时一直闭着双眼休息的花染臣忽然睁开了双眼，再度发出了一声惊叫。先前黑龙来临时空气中发出的尖锐声音似乎对他伤害不小，不过这对他来说是祸亦是福。若不是他在黑龙来袭之后昏倒过去，以他过分敏感的耳力，在接下来的大爆炸中恐怕要震破耳膜而亡呢。但饶是如此，这场劫难亦让他的听力受损不少，五脏六腑翻滚不已。但整体上讲，他的听力仍要较寻常人灵敏许多，是以第一时间里听到了空气中散布着一股危险的声音。唐毅等人亦有所察觉，于是不顾暗地里可能飞出的冷枪，从壕沟中探出头来，一瞧之下不禁大惊失色呀，是食人蚁。事实上，唐毅所看到的是黑刺恶蚁。这种蚂蚁的体型比寻常的蚂蚁要大许多，壳硬似铁甲，大颚利如弯刀，而且唾液有毒，一旦被咬中，猎物会渐渐丧失行动力，任其宰割。最重要的是，它们的数量惊人，一个蚁群常有几十万只乃至几千万只的行军蚁，排列起来足以数十米乃至数百米长，浩浩荡荡的集体行动，所到之处所有的生物全都要退避三舍，不要说蟑螂、蜘蛛、蝎子这些小型动物，即便是如豹子、狮子等猛兽，一旦被行军蚁困住，往往也会在短时间内变成一具白骨。二战时期，在缅甸战场的日本远征军为扭转对英军的战争颓势，曾派遣了一支2000人的精锐部队长途跋涉，迂回穿越中国和缅甸交界的原始森林，直插英军后方。谁知该部队在进入原始森林之后就遭遇到了黑刺恶蚁呀，几乎全军覆没呀。事后日本派出的第二支部队在森林里找到了1964具白骨骷髅，凡任何含有纤维蛋白质的东西，包括皮肉、毛发、衣物等，全都被吞噬得干干净净，连一点渣都没剩下。而骨架附近，武器、手表、金属纽扣、眼镜等完好无损。眼前的黑刺恶蚁不知有几千万只，密密麻麻， 从四面八方如潮水一般的涌了出来，像无数台超级绞肉机呀，绞杀着森林里的一切生物，包括腐烂的树木、蝇虫、蝎子等，甚至那些麋鹿等大型动物，倘若没有在第一时间内逃脱被黑刺鳄蚁包围住，不出几分钟就变成一具矮矮白骨。即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屠夫都无法做到那般利落呀。冷寒铁心头一凛啊，先前他们躲在壕沟之中躲过了球形闪电的射杀，他心头就有几分疑惑，既然他们可以采用此战术破坏球形闪电的破坏力，为什么千百年前的秦军就想不到呢？原来是森林里杀机凌厉，不知几多重啊，就算他们躲得过球形闪电如雷霆般的杀伤力，但爆炸所产生的巨大震动感会将附近一带所有的黑刺鳄蚁全都惊动起来，他们就像是一支可怖的军队，气势汹汹地朝着来犯者围拢过来，将其绞杀。也不知道这样的布局究竟是大自然的神奇搭配呢，还是高人有意设计的。他开始觉得有几分惶恐了。这片土地里隐藏了太多的小动物，这些小动物微小如豆，却数量万千，单独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手指头即可以将它碾碎。然而他们组成浩浩荡荡的一支大军时，即便是最强悍的人类也只能退却，不敢正面交锋。那为什么上天会将这片土地特别划给这些小动物呢？是因为地底下掩埋了太多腐烂的尸体吗？容不得细思这重重谜团，他急切间大喝，快爬起来，找水源跳进去，食人蚁怕水。说完了，他从唐毅的腰间拽下一个手雷，朝着灰衣人原先的藏身处用力掷去。手雷没有顺利抵达目的地，而是在半空中被树枝牵绊了一下掉落下来，爆炸了，将一棵碗口粗细的小树拦腰折断，溅起的泥土和树枝砸死了一片的黑刺鳄蚁。黑刺鳄蚁比手雷更早地占据了这一片领土，灰衣人早就见机不妙，带着手下逃出了黑刺鳄蚁所控制的领地，而冷寒铁他们躲在壕沟里闭目休息，刚好错过了最佳的逃跑时机。借着手雷爆炸的空档，冷寒铁已经翻身跃上了壕沟，同时将王威义等人拽了出来。只是这么一眨眼的时间，黑刺鳄蚁就又逼近了近半米，经过先前爆炸的地面游流余温，同时有一些树木仍在熊熊燃烧中，一些黑刺鳄蚁在后面同伴的推搡下，不由自主地上演了黑蚁扑火的一幕，顿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蛋白质被烧焦的臭味。尽管烈焰滚滚，但仍架不住黑刺鳄蚁前仆后继般的自杀袭击呀。那些黑刺鳄蚁很快就用同伴的尸体覆盖掉了那些燃烧的树木，将火压灭。冷寒铁带领众人将裤管和袖口全部扎紧，铁青着脸道，记住了，一会儿两人一组，一定要全力奔跑，一直跑到水源处，中间不可以停顿。说完，他拽上重伤未愈的楚天开率先奔跑起来。接下来，柳四任带着巴库勒、唐毅、 带着王威义紧随其后。花染尘犹豫了一下，将手伸给了卜开桥，让他牵着自己奔走。林从熙微生醋意，强作笑颜地对刘开山说：看来你我又要搭档了。刘开山却拉起了陈枕流，扑入了蚁群中。林从熙怔怔了一下，随即暗暗骂了一声没有义气的东西，也不敢怠慢，独自一个人紧紧地跟在刘开山的身后快步奔跑。密密麻麻的黑刺鳄蚁绵延数十米长，更要命的是，他们将森林中所有的生物全都驱赶出来，蝎子、蜘蛛、鼻涕虫、黄蜂等，只要能动的全都给搅进了这一场惨烈的生死之战中。不过黑刺鳄蚁的行动速度相对比较慢，每小时不过几百米的距离，对大型动物的威胁性有限，除非对方是老弱病残行动不便的，或者是在睡眠中受的袭击，否则只要撒开腿奔跑，基本上都会逃离黑刺鳄蚁的袭击范围。但黑刺鳄蚁有一个武器，就是它会分泌出一种毒素，猎物只要被其叮咬过，毒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令其行动缓慢，神志不清，直至跌倒在地，任其噬啃。但眼前的困局是，追赶他们的黑刺鳄蚁并非只有一群啊，而是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于是冷寒铁他们没有选择，只能迎着黑刺鳄蚁踩踏上去，从蚁群里杀出一条血路来。冷寒铁他们穿着长靴，只要扎紧了裤管，黑刺鳄蚁就很难威胁到他们。只是林从熙、刘开山等人就惨喽，他们的靴子在岩洞中因为沾染了太多的石油，后在烈火烤烧之际被迫丢弃，只能以布条裹脚带鞋。在与冷寒铁他们会合之后，从空投下的军需物品中翻找到了两双长靴，其中一双给了王威义，另外一双因鞋码较大，最终给了卜开桥。不过刘开山比林从熙略微好一点儿，因为他从鲁撸子那里拨了一双布鞋，而林从熙只有花染尘用帆布包赶制了一双粗糙的草鞋。在先前赶路中，鞋带已经被磨得摇摇欲断，这一番奔跑之下，鞋子受力不住就开裂。林从熙深知性命攸关呐，咬紧牙关，忍受着脚底传来的钻心疼痛，死命的狂奔。有黑刺鳄蚁爬上他的脚面，任他怎么甩，都要死死的咬住他的皮肉，将毒素注射进去。随着奔跑距离的加长，聚集在他脚背、腿上的黑刺鳄蚁是越来越多。林从熙只觉得眼前越来越迷糊，最终他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当林从熙转醒过来时，已经是漫天星光了。躺在柔软的草地上，他率先跳出的想法是：我是到了阴曹地府了吗？不过耳边滋滋作响的烤肉声响和诱人的香味儿，很快就将他拉回到现实。他确信自己仍还活着，与冷寒铁的大队伍在一起。他动了下身子，发现全身都酸痛的几乎让他再度昏迷过去，忍不住就呻吟出声了。第一个映入他眼帘的是王威义的笑脸。
林小兄弟，你可醒过来了？
林从熙呻吟着问。
王教授，
这是哪里？我们安全了吗？从漫天的星光，他可以确定，他们已经走出了西青林，因为那里永远是树木遮天蔽日，只有从树叶缝隙间渗漏下来一点星芒，就像是一只萤火虫飞在无边的黑暗森林中，让人根本就找不到天高际远的辽阔感，只有特别的压抑感，让人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井底之蛙，被困在这小的天地间，苦闷煎于呼吸。没有在茫茫丛林中走过的人很难理解那种感觉，就是当你看到满天的星星或者开阔的平原时，会有一种想要痛哭的冲动，因为你会跳出丛林的种种险阻与束缚，真正体会到大自然的壮美，你会觉得原来残缺的世界重新拼合变得完整，就像远航的水手看到陆地会激动地亲吻脚下的土地一样。王威一点了点头，
我们走出西青林了，你应该感谢卜小兄弟，是他将你一路背出来的。
林从熙吃力地抬头张望了一下，只见卜开桥正在不远处快乐地往火堆中添柴，花染尘则在旁边忙碌地煮水洗菜准备晚餐，冷寒铁选择独自坐在最边上，孤独地望着远方，仿佛沉浸在某种久远的思绪中，而唐毅和巴库勒等人则一边警惕地巡逻，一边捡着柴火。林从熙注意到，在火光的映射下，众人身上的衣衫多半不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斑斑伤痕。他极力地回想着昏迷过去前的场景，依稀想起在倒地之前看到空中有些黑影掠过，发出嗖嗖的声音。难道除了食人蚁之外，还有其他动物对我们发动了攻击吗？食人蚁虽然数量庞大，但毕竟身形较小，行动不快，只要人类裹紧衣服加快脚步冲出他们的包围圈，并不是大问题，除非像林从熙这样赤着双脚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另外，能够撕扯烂冷寒铁等人的衣衫的，绝非是食人蚁这种小兽啊。他将心头的疑问抛给了王威义，王威义伸手扯了一下衣襟，将一个破洞遮掩住，不让风灌进来。
啊，哎，你说的没错，攻击我们的除了食人蚁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飞蛇呀。
林从熙顿时想到了他们在踏入西青林之前曾遭遇过的那种可以在空中飞行的蛇，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呀。
还有那种扁平身体的蛇吗？
今日所遇见的飞蛇远非上次那种天堂树蛇可比，因为它不仅牙齿尖利，而且带有剧毒。
啊，剧毒！
林从熙倒吸了一口冷气，看冷寒铁等人身上的伤痕，不知被几多飞蛇咬过，若是剧毒的话，怎么可能活到现在呢？王维义看出了他的疑惑，
哎，要感谢唐长官有先见之明，带我们一起服用下那巨蛇的蛇胆。巨蛇修行多年，其胆可解百毒，
也幸亏我们食用的时间不久，血液内尚存有蛇胆成分，是已可以挨过飞蛇的噬咬与剧毒啊。